大家好，我叫 Google Chu， 変顔新人シニメン。
大家好，我是陈轩。
グランツーリスモプロデューサー山内です。
I'm Matthew Scott from Valve。
大家好，我是谢恩文。
グランドボーンプロデューサーの山際です。
I'm Jason Van。
I'm Leo Xiao。
Gario， this is Hudson Russell from Naughty Dog。
I'm Marshall Robin from Naughty Dog。
Gario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索尼电脑娱乐的负责人天天无人。
Hi， I'm Yusuf from the Xbox team at Microsoft， and you're listening to Gario。
追根溯源，挖掘游戏文化，深入浅出，探索业界秘闻，聊游戏也能长知识。欢迎收听机核网加迪欧 Pr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加迪欧 Pro， 我是四十二，
我是带班的娜迪亚，
大家好，我是罗马，就这么怪，四十二开场，
对不起，对不起，但是词儿基本是这个词儿，我还记得
是啊，
然后我们这个久违的这个魔兽评书节目，
普天同庆，
对，
万众狂欢，
红旗招展，彩旗飘飘，终于开始了，是吧？
对。
然后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
先跟大家说说吧，这个为什么就是很多人催着哈，很久没更新了，因为这个其实确实不巧，因为那个之前咱们有这个 NS 首发，
是，
然后我们几个就跑到日本了，然后就是大概前后有一点准备什么的，一段时间没时间录，
事儿比较多，
对，然后等我们从日本回来呢，然后这个西蒙跑到这个波兰，
波兰，
对，所以就是一直凑不齐人，
嗯，
然后这个 CEO 也很忙啊，然后虽然回来了，但还是约不到他录节目，没办法，我拉来了 Nadia，
对，所以我只能来带班了，
对，不能再拖。大家了，所以我们决定说练这期叫娜姐来带个班，然后我们把这期录了啊。
好，
嗯，然后这个录之前呢，还，
继续这个做广告。
对啊，四十二的专业啊，现在
为什么又是我专业？
履行一下。
对，然后我们这次就是能上新一本书，是这个《魔兽
世界尤迪安》。
什么就有点硬，是
军团再临的一本这个官方小说，
对，叫这个伊利丹。
对，
然后这本小说就是简而言之呢，就是伊利丹一生的故事。
对，
你一生的
故
事。哎，这小说就是，如果你买的话，你会发现它没有目录，但是不用担心这个，它的目录简而言之就是伊利丹战死之前的一个倒叙，它是按这个顺序来排布的
啊，
然后给你讲伊利丹啊，从这个。我们这期节目里发生的故事开始，
嗯，
一直到七十集被你们这些贪婪的冒险者干死，
对，
中间发生了什么事
情？对，大概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就是魔兽系列的这个忠实的这个玩家，
嗯，
你应该就是算是了解这部分的故事。
对，
它呢是从这个大概是魔兽争霸。三的这个剧情开始，
是
一直到魔兽世界的这个燃烧远征这个资料片，
嗯，
这个就是我们打完黑暗神庙这个副本这段剧情为止，大概是这期间这个故事，它包括怎么在这个冰封王座的冰封之顶啊，和这个阿尔萨斯这个决战啊，
对，
最后怎么辗转来到外域啊，啊，这一系列的，
然后被这个阿卡玛和这个马维杀死，
对。
两面三刀没有让我十分意
外。对，反正大家这些熟悉的剧情，
对，
虽然这个剧情可能你知道，但是这个作者，
但是他作者是这个威廉金，这个作者其实国内宣传不多，但是他是这个战锤系列小说的其中一位御用作家，
嗯，
所以就是战锤的小说的作者啊，特别喜欢写那种，就是那种古卷那种范儿，
是啊，
就是有点像是那种就是古早的那种。学者那种娓娓道来的那个劲儿，
嗯，
然后战锤那些小说这个范儿吧，就是让人很印象很深，但是有点他妈难读，说实话。
哦，
但是呢，由他来讲伊利丹这个故事，他这个风格和游戏中剧情呈现那个形象，
对，
就虽然吻合，但是风格是不一样的。
嗯，
大家可以这个到时候啊，这个节目上的时候差不多能上架吧。
啊，
对，
如果就是对伊利丹就是尤迪安，
对，
天天编人家企鹅大师没有什么意思，你知道那个如果喜欢这个人物的话，
嗯，
可以考虑买这么一本像人物小传一样的这本书。那这本书说实话，内容虽然挺好，但装帧有点诡异。
对，这个封面的设计，
大家拿到对拿到封面的时候不要吐槽它的封面，内容还是相当充实的。
不过那我没看完啊，大概我看了几十页，
嗯，
感觉是从这个作者本身的这个写作水平和咱们这个翻译的这个水平啊，编辑都没有任何问题，质量是可以保证的。就是封面稍微有点，
嗯，
对，然后首页地图有点诡异，有点像影印的，别的都还好。
行，差不多了，
对，差不多，
广告就这样吧。
我们开始讲
啊，这个行，那咱们开始啊。按照惯例啊，开始之前呢，咱们就是先回顾一下呗。
对，
回顾一下这个上一期内容，其实没什么回顾的，就是咱们用了三期的时间
把井炸了
啊、讲了，对，炸了井，讲了这个上古之战三部曲这个小说啊，这是咱们这可以说是这个节目以来这个讲最仔细的一段历史啊、嗯、
啊，
然后呢这个大概意思呢，到最后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布洛克斯也这个啊、
嗯、
舍身取义啊，
对，
这个保卫世界啊，然后这个巨龙也加入战斗啊，
对，
总之吧，最后在这个马法里奥和这个伊丹兄弟俩利用这个恶魔之魂啊，
就是这个巨龙之魂，
对，对，就是巨龙之魂给了这个就是永恒之井、
嗯、
也就是已经成为这个燃烧军团传送门的这个井水啊，致命一击啊，他们用这个逆向的法术啊，把这个传送门变成了一口这个变成了一个这个马桶啊，把这些恶魔都吸了回去啊，吸回了虚空位面啊，然后拯救了世界啊。这上一期我们就讲到这儿，
嗯，
这然后也说到这个世界虽然被拯救了吧，但是也这个他们这个就是行为吧，也带来了一个巨大的灾难，就是这个卡里姆多的这个80%的大陆啊就被海水淹没了，那个井炸了啊，也引发了这个就是巨大的这个灾难，
嗯。
世界呢变成了一些支离破碎的小岛，还有岛屿啊，这些群岛。
嗯，
然后这个世界的这个最中间呢，原来是这个永恒之井的地方呢，现在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就是一直没有停息。
哎，
对，
然后就是后来我们说的大漩涡。哎，
嗯、
然后这个首那个他们的这个女王艾萨拉和他的这个就是忠诚的这些上层精灵的这个随从们啊，
嗯、
也一起这个随着这个首都一起沉入了海底啊。
嗯，
之后呢就扭曲成为一种这个新的蛇族啊，叫做
纳
迦。
就是、
纳迦，
哎。然后这个，然后在大海深处啊，这些纳迦啊，这之后会建立一个都城，叫做这个纳沙塔尔啊。不过这是之后的故事了啊。
嗯。
然后这个我们说的巨龙啊，这个黑龙变成了死亡之翼啊，叛变了、
嗯。
然后这个蓝龙啊，被他这个打到了天边啊，然后这个就是暂时是打昏了啊，沉睡了千百年啊。这个时候只剩下这个红绿和青铜三条守护巨龙，他们呢为了防止这个恶魔之魂就是再次为祸人间嘛，他们就联合呀，在这个恶魔之魂上施了一道法术，哎，让这个所有龙族啊
都感知不到，
都不能再碰这个恶魔之魂了，哎，就是不能再用了，只能让别的人来用。所以呢，他们让这个委托马法里奥啊，把这个恶魔之魂传送到了一个就是很秘密的安全的场所啊，没人知道的地方啊，这个免得他再落入这个死亡之翼啊，或者其他任何这个比较邪恶之人的这个手里啊。然后在之后的这个一万年间，确实这个神器就
消失了，
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直到这个一万年之后的故事，哎，那个到时候我们再说啊，
没错。
然后这个暗夜精灵这个难民和这个部队啊，这一行人就一直逃到了这个海边山顶啊。
对，上期说了像那后天一样场景，背后是这个
海
啸，海
啸就
一帮人就嗷嗷的撩，
对，就一直跑啊，
嗯、
然后跑到这个山顶，哎，发现这个停止了，海水停止了，然后世界已经变成了这个被淹没了嘛啊，
嗯，
然后这个躲过了灾难之后呢，这个时候的这个暗夜精灵的首领啊，我们叫加洛德影哥啊，曾经的卫队长、啊
嗯，
现在已经这个成为了这个领导人吧，
对，成为英雄了，
哎、在这个山头上啊，这插满了旗帜。啊，然后他插的都是那个黑鸦堡的旗，然后因为这个黑鸦堡的旗帜很有这个号召力，就是
没错没错，
包括幸存的上层精灵啊和一般的精灵啊
都比较认这个，
都就是对信服这个黑鸦堡的这个旗帜啊。
嗯，
然后这个他们一同作战的这个其他种族牛头人啊、矮人啊什么的，这个时候呢也向这个暗夜精灵伸出了援手。为什么呢？
嗯、
就是说，这个仗打得最惨痛的伤痛呢，就在这个暗夜精灵这儿。
是的，
嗯、
对，哎呦，他们这个整个的家园都被毁灭了啊。
对。
然后呢，这个时候的暗夜精灵呢，在这个新领导啊加洛德领导下呢，也没有像以前他们那么高傲啊和顽固啊、
嗯，
他们也欣然的接受了这些这个其他族群的这个帮助，而且从这儿开始呢，这个暗夜精灵啊，就是和其他的这个原著的这个种族。变得比较友善啊，
是
对关系变得
正式建交，
对，
毕竟一起流过血，
对，一起打过仗啊、嗯，对，就是不像以前那关系那么隔阂了啊。
嗯。
然后，但是啊，就算这个外族受到了接受呢，但是这个族群中有这样一群人啊，没有办法被一般的民众所接受。
人民内部的矛盾、啊、
对是谁呢？就是说这个。记得说这个叫达雷斯马逐日者，
对，
然后他带领的一群这个上层精灵的幸存者，他们救出了这个泰兰德，大家还记得在这个首都里啊，然后呢、
嗯、
他们投奔了这群反抗军，
对，所以就没有被卷进去，
对，但是他们是曾经的这个上层精灵啊，就属于这个为虎作伥、
嗯，
而且
对属于翻译官，对吧？
对，
对你想的当年是吧？啊，
是伪军啊，
对对，给这个
给皇军带路，
对，给鬼子什么皇军，你什么立场？这给鬼子带过路的人啊！
对对对，
而且他们其实这个其实外貌上也能看出来，因为他们还是善于这个奥能法术， 他们整体的造型其实是稍微和这个底层民众的精灵不一样。
而且其实这些人啊，他们虽然口头上承认说我们错了，
对，
但是他们还保
骨子里肯定
保留着那样一种高傲的那样一种态度，
对，
所以这个双方产生了矛盾，啊，
而且还想这个还原当时那种贵族那种阶级那种形式，
哎，总之就是哎，就是这个就是创业矛盾吧，
肯定不能对
了，
嗯，
这
样。
然后这个在这个泰兰德的帮助下，泰兰德是大祭司嘛，
对，
啊，在帮助下，这个加洛德成功就说服了双方，哎，就是口头上最起码，这个，
搁置争议了是吧？
口头上最起码就是互相承认了，然后这个就是黑森林带领这个反抗军这边呢，就是说，如果他们真的真心认错啊，我们愿意跟他们一同重新建设我们的家园。
嗯，
然后这个主持者这边呢，就是说的啊，我们也认识到错误了，如果愿意给我们机会，哎，我们也愿意加入到这个大家族中来。哎，
对，
然后说的挺好啊。然后这个加洛德啊想了一个招，就说这个现在啊，他们面临一个难题，就是这个没有水源，
嗯，
要生存嘛，水是一个必须的东西，所以呢，他就说我们去找水源吧。然后他借这个事儿呢，他把他这个演化成了一次政治行动，就是让这个两派双方都派出一些代表，
嗯，
跟着他一起去找水源。
嗯，
哎，在这样一个这个小队中，如果他们成功能解决了眼前的难题呢，
对，然后再互相加深一下了解，
加深双方的这个友情和这个情谊啊。这个想的虽然好啊，但是他们这个好不容易在这个海加尔山顶找到了一处湖水，但是却发现啊，他妈的伊利丹在这儿，啊，这小子，
你小子，
对，
是你小子。
这伊利丹在这儿干嘛呢？还记得说这个讲过，之前伊利丹啊，随身带着几瓶这个从这个永恒之井中弄出来的这个井水，
是的，
嗯，
然后再随身带着哈，啊，增强他的法术。
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伊利丹把这个井水正在往这个海加尔山的山顶这湖里，完了正往里倒这个永恒之井这个魔水呢，
因为永恒之井炸了，没有这个水了，
对，
仅剩这几瓶。
对，然后这些找水源的人一看，我看这还得了，我操，我 the fucking doing 啊？对，然后这个就勃然大怒啊，双方就是有点大打出手的意思啊。
嗯，
然后这个伊利丹也是很疯狂啊，就是根本不管死活，就是当场他就是杀死了这个黑森林大人，黑森林大人就撞在了树上。我印象中小时候就写的，就是当场毙命。
好不容易有一个感觉精灵高层还算正面人物，就在这就没了。
对，好人老是命短啊。
是。
然后这个伊利丹啊，就是正准备对这个加洛德下手的时候，然后已经提前预感到不对的这个他的孪生哥哥马法里奥，他已经感觉到伊利丹跑哪去了，他找他弟弟，他俩双胞胎嘛，
对，
而且有那种连接嘛，
对，感觉到有不对劲啊，然后他带着那一众人啊，及时赶到，就制服了伊利丹啊，
嗯，
就用他那些什么木那个树木的法术啊，植物，哎，把伊利丹缠住了。
对。
然后这个加洛德虽然没有受到致命伤，啊，但是也被他这个法术震得
重伤，
昏迷不醒。哎，然后这个加洛德有个姐姐可不得了，
对，
马维影哥这个非常生气，
马维，对，
对，你敢碰我弟弟，对吧？然后恨不得马上就要杀了这个伊利丹，然后这个。
嗯，
泰兰德不让，泰兰德说这个啊，这个加洛德是领袖嘛，应该等加洛德苏醒之后啊，我们正式的
给那个公正的审判，
正式的审判伊利丹啊。然后这个
你看这两个人公开这个对立已经摆上台面了。
这个马维影哥虽然是这个也是这个祭司，他应该是受那个泰兰德的这个管辖的，这是他领导，但是他很不服啊，
对，
但也没法说什么。
现在马维其实，在当时故事有点类似这个女祭司的一把手吧。差不多这种程度，
就是更有人威望，他觉得自己资历高，
高阶的，
哎，
对，
仅次于高阶祭司那
种。然后那就是你要审就审吧，
嗯
啊，最后确实就是对伊利丹展开了审判啊。然后伊利丹怎么说？他有他的说法啊，他辩解说这个新，他制造这个新的这个小的永恒之井啊，是有的他的正当性的，就是说这个燃烧军团啊，肯定会再回来的。我们并没有把人消灭，只是把人家从这个
赶走了，
这个传送门里就卷了回去，
对
吧？到时候他们肯定还会再来的。
嗯，
这个时候呢，暗夜精灵还将需要奥数的这个力量，
没错，
来保卫他们的这个啊，这个大陆吧。
对。
然后这个马法里奥，这个加洛德啊，也觉得说这个就是虽然说他差点死了，但这个人这个。对，这个人就是
你说有理，
心胸开阔啊，他没有追究这个私怨，
嗯，
他就还是问问马法里奥，就说那个你觉得你弟弟这事儿怎么办啊？
嗯，
对，然后马法里奥就说伊利丹对于这个他这个做法虽然不对，但是他对于这个燃烧军团的判断啊应该是正确的，他也觉得这个事儿会早晚还是个问题，
嗯，
是的，
所以他觉得说伊利丹还是不能杀，要把他这个囚禁起来，
嗯
啊，就抓起来，然后这个最后马法里奥他亲手执行啊，下了一道法术啊，然后在这个他老师三塔留斯的帮助下。把这个伊利丹锁进了一处这个兽穴里，
哎，
一锁，然后这一关啊，
嗯，
就是一万年，
对，
囚禁了一万年，
对，就是那句经典台词说，我被囚禁了
一万年
，哎，这个就是，当然了，伊利丹也就是一万年之后再见了，
嗯，
大家就可以看那本小说，哎，
对，
就是从这一个点开始，然后讲他一万年后伊利丹的这个事情的，
嗯。
然后呢，应该是关起来了，但是这个马维非常不爽啊，说他以为这一审肯定是要判死刑的，对吧？这人肯定毙了，
对。
对，
结果没想到判了个无期，操！但是这个暗夜精灵好死不死，就是这个
活的就本来就很
长，又长生不老，你这判无期就等于这不对，他非常不满啊。
嗯。
然后，但是呢，这个他就觉得说，这个马法里奥和泰兰德他们俩呀，这个包庇这个伊利丹，
对，
一个是弟弟，一个是。关系暧昧，
对对
对,
对，说你们这两个人男女啊，包庇这个家伙，哎，
对，
然后他也觉得他自己弟弟作为领导者对这个
太窝囊了，
太过于仁慈，
对，
这人都差点要了你的命，你还不杀他，
嗯，
哎，然后认为伊利丹早晚是个祸害吧，然后他就自告奋勇说我去看着伊利丹，
嗯
啊。然后说看着伊丹，要是伊丹有什么这个图谋不轨的情况，他就有理由瞬间把他杀掉，
对，
他可能是心里这么盘算的，
嗯。
然后这个马维啊就不再当女祭司了，
是的，
哎，然后他获得了一个头衔叫守望者，
其实就是 warden 典狱长
，warden， 哎，然后呢，他也从此建立起了一支这个以他为中心的这样一支秘密的精英部队啊，
嗯，
叫做就是狱卒部队，
对，就是守望者，
就是守望者部队，
带着他的姐妹们，
对，然后对，也就是成为我们现在熟悉的这个马维影哥，哎，从那个时候开始。然后这个，但是伊利丹虽然关起来了，但他弄的这个新的这个永恒之井怎么办啊？对吧？然后这三个巨龙也听说这个事儿了，然后他们也这个也聚集在这个海德尔山上，他们说这怎么办啊？他说这个明白这个魔力的权势只要存在一天，这就是个威胁啊！军团早晚会发现
辐射这个能量，
对
呀、
啊，这个奥数能量是有这个辐射的。然后这个，然后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啊，由这个就是生命的女王啊，红龙阿莱克斯塔萨在这个永恒之井上投下了一颗这个魔力的种子，
嗯，
啊，很快，然后这个种子就瞬间长成了一棵这个参天的大树啊，把这个
能看到它这个保留的这个井水力量依然非常凶残，
把这个湖面遮蔽住巨大巨大的树啊，然后这个遮蔽了天空，然后那个根儿啊，深深的深入了大地的这个深层啊，
嗯，
然后这个就是所以说这个治愈这片土地吧，哎，然后这棵树呢就将成为这个永恒之井的封印。就相当于用一个
这个力量封住，
哎，用这个办法把这个永恒之井这个奥数力量封印住啊。然后这个马法里奥和这个暗夜精灵啊，将这个树命名为叫诺达希尔，
哎，
意为这个苍穹之冠啊，就是世界树，说白了就是啊，
是
对。然后这个他们也就是暗夜精灵从此发誓啊，就是他们要一直在这儿守护着这棵树，别再出事儿啊。对。然后这个巨龙决定就说啊，好，他们觉得不错啊，尊重他们的决定。然后这个也这是给了精灵的力量，帮助他们来守护这个新的世界吧。
嗯，
而且挺有意思，他们是从海加尔山走出去，然后遍及整个大陆又回来，
是
又重新
没错
在这扎住根收住心了，算是
嗯，算是对，很怎么说呢？嗨，
很有宿命感，
很有宿命感。对啊，说得好，说得好。然后这个生命女王把他们这个生命的生这个活力和力量啊就是给了这棵树，然后又用这棵树呢把这个力量带给了这个暗夜精灵们身上啊，他们又重新获得了力量，在离开了永恒之井之后，
就是变成了不以这个奥数作为基础的这样的法术力形式。
没错。然后这个绿龙伊斯拉呢也是给这个树赐下了祝福啊，然后让这个为这个所有的暗夜精灵啊建立了一个就是与翡翠梦境的这个链接，
嗯，
他们可以这个随意的进出这个梦境啊，
这
给他们、
就是、
给他们连入了互联网，
互联网，
对
对，他们就可以更
超文本协议，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TCP 给他们加入了 TCP IP 协议啊，然后这个时间守护者诺兹多姆哎将他的能量也这个灌入进了这个树中啊，然后这个暗夜精灵啊，在这个离开了这个永恒之井之后呢，通过这个办法又再次获得了这个
永
恒
的
生
命，
哎，说只要这个树存在一天，暗夜精灵就享有
永恒的生命，
永生，
对。
然后这些事儿都弄完之后呢，就巨龙说咱们也该撤了，
对，
回到了
别折腾了，
哎，
好不容易折腾一次，然后损失了两条龙，算是在当时来看，
对啊，他们就赶紧回去歇一歇吧，这很累了啊。然后这个从此之后呢，这个就是这棵树吧，啊，就成为了这个暗夜精灵和这个自然关系的这样一种和谐的象征，哎，然后这个让这种族变得很强大，然后也不会生病，远离病痛，然后长生不老，
对
啊，变得很棒，
而且压制住之后也不会把恶魔都吸引过来，
对
对
对。总之，这个龙就觉得安排妥当之后就撤退了啊。在走之前呢，还有最后一件事儿，就是这个诺兹多姆啊，他得把这个克拉苏斯和罗宁啊送回到属于他们的这个时代。
是，
嗯，
哎，然后这个布洛克斯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再回去报告了，说啊，其实他已经很好的完成了保卫世界的任务。然后呢，很巧的是，这个罗宁啊，在这个世界变为这个大海之后啊， 他在这个海水中冲出来各种残骸嘛，
嗯，
在这个残骸里啊，就是奇迹般的就是发现了这个布洛克斯的这个战斧，
对，他因为他是木质的，就浮在水面上，
感觉冥冥之中就是也有是
浮在水面上没什么道理吧，
但是人家是木头，怎么着吧？
那是被祝福过的，
对啊，
其实他不是飘过来的，肯定是因为某种力量，就是自己找到了罗宁，是吧？
命运的，
对，命运的安排，哎，然后这个最后呢，罗宁又把这个斧子给了克拉苏斯，由克拉苏斯呢，就是回到现代之后呢，把这个斧子交回给了现代的这个部落大酋长萨尔。
嗯，
哎，然后把他这个事儿也跟他塞尔说了，然后这个布洛克斯的事迹呢，也在这个一万年后就得到了这个传送啊，
就得到了一个战士应有的那种
荣
耀。荣
耀，对，哎，然后对，这就是这个大概这个上古之战的故事，差不多就到这儿了啊，
告一段落了。
哎，对，本来是已经结束了
啊，
但是为了这个新版本啊，然后和这个暴雪啊，又在这个已经很完善的故事中啊，强行插入了这样两段啊，啊，现在就是现在我要说的这个苏拉玛之城以及创世之都，
都卷水里去了吗？
对，说为什么要说这个呢？说这个艾萨拉呀，有这么一群这个手下，一小撮的这个上层精灵，他们有一些特殊的职责，干嘛呢？就是一些属于这个特勤人员啊，搞一些暗杀呀，
嗯，女王的代言人，
哎，暗中活动，就克格勃
啊，
就干这种事的，哎。然后呢，他们这众多的职责当中呢，还有一个职责，就是在世界当中啊，这个搜刮各种的神器。
嗯，
哎，然后他们找到的这个众多神器之，这个都存在这个，就是这个苏拉玛城。我们
当时我们说过是，宗教中心嘛，宗教文化。
苏拉玛城是首都，其实是政治中心
，
但是有一个更规模更大、人数更这个人口更多的城，
更繁盛的一个城，
哎，就最算是当时精灵文明中最大的一个城市，苏拉玛城。
嗯，
哎，就是他们有这样一个叫上古宝库的这样一个宝库啊，
嗯，
然后这个里面有很多这个神器啊，遗世已久的各种这个橙色装备啊，
嗯，
这其中有一件就叫做创世之柱。
哎，
听过我们这个关于就是 N 期之前啊，神话啊。是世界还处在神话故事这个阶段的时候呢，
我们提了一句，
这个创世之柱是当时这个泰坦
对
为了创造世界的时候就留下的这样一个神器，
嗯，
哎，然后呢就被这个暗夜精灵就搞到手了啊，然后呢这个其中啊他们这一小撮这个暗夜精灵啊有一个这个领头的叫做这个大魔导士艾利桑德，嗯，哎，然后呢他呢以及就是跟随着他的这一小波这个上层精灵啊，渐渐的也对这个女王和这个恶魔这个事儿啊产生了这个疑惑，他觉得说这个不是个好事儿，肯定会毁灭我们的啊。所以，然后呢，紧接着就是说，这个燃烧军团啊，也准备在这个就是苏拉玛这个城里啊，把它城变成他们一个军事要塞，
嗯，
然后开了一个传送门，说准备开始在这囤积部队啊，造兵什么的，
嗯。
然后这个艾利桑德一看，这个他们必须行动了，再不行动，这个苏拉玛城就要完蛋了，他们也将一起毁灭。所以呢，他们呢就用这个神器啊，把这个通往扭曲虚空的这个传送门啊，就给搞破坏啊，封印掉了啊。然后呢，这个苏拉玛城啊，随之也变为这个废墟，反正打仗了嘛，对吧？
对。
然后也没有什么人能够幸免。然后这位大魔导师，这个叫做刚才说的什么来着啊？艾利
桑德，
他就拟定了一份这个想他想了一个办法吧，就是说我们必须得保住我们自己的这个上层精灵这一点这个。怎么说？
遗留的这种
血
脉，血
脉对，
嗯，
哎，而且这个上层精灵很怂，他们没有打算加入这个反抗军。说万一他是这样想的，就是万一这个恶魔真的胜利了呢？
对，
我们加入反抗军呢也是完蛋，
对
啊，
嗯，
所以呢，他们想了一个觉得很好的办法，就是他用这个创世之柱之一啊，叫做阿曼苏尔之眼的力量啊，
哦，
然后在这个苏拉玛城里又弄了一口很大的奥数之泉，
嗯，
哎，起名叫暗夜之井。
主动一个警惕，
对，这故事感觉有点像那个跳楼少女啊，没什么是吧？哪
创世之柱了嘛？
对啊，
哦，
对，
嗯，
反正就是他们给自己造了一个这个小泉水之后，然后造了一个保护罩啊，在这个苏拉玛城里啊，就是弄了这么一小块区域，
哎，
他们自己跟里过日子啊，
对
啊，就是这个世界爆炸的时候，他们也没事儿啊，
嗯，
反正这合不合理你们自己想去吧，
嗯。
总之就是为了这个，在你们在这个新的版本里啊，我们还看到一些精灵的这个文明的迹象啊，反正就有这么一小撮人保存了下来啊，然后他们给自己取了个名字，他们因为他外貌发生变化了。
哦，
对，这个，
其实就是说，原来我们比较好奇说，艾萨拉卷入水里之后，为什么有一部分人保留了精灵的外貌，没变成那个纳迦？
嗯，
现在来看就是这么解释了，就是说苏拉玛城里有一批人。然后用了点特别牛逼的力量把自己保护起来了，然后在这里又活了一万来年，
对，
差不多是这么个故事。
对，
嗯
啊，就是在以前这个毁灭的世界里呢，又强生生的加入一批幸存者啊，
嗯，
对，就是反正你知道，
让你活你就得活。
对，大家都记得苏拉玛城里有一波上层精灵活下来了啊，
而且他们守着一堆好玩意儿，啊，
哎，对，守着一些神器啊，
嗯，
守着一些就是井啊，这各种各样的好东西，然后给自己起名叫夜之子，
嗯，
啊，一种新的种族啊，啊，就是这样。然后呢，这个最新这个版本呢，需要这一个故事呢，但是曾经还有一个版本也需要。 哎，故事需要、也需要圆一下，就是这个熊猫人啊。
对，
熊猫人这个，那你想啊，世界都爆炸了，熊猫人哪去了，对吧？
对、
啊哎，他们也得干点什么，是吧？
是的，
哎、是的啊。在这个早在燃烧军团入侵之前啊，这个很多代的这个熊猫人的这个统那个这个皇帝啊，这个更替啊，都是一些很邪王、啊。
我们上次说过，就是这个蒙古族的这个统治结束之后啊，
是、
就是这个帕纳利亚就进入到一个祥和的、很漫长的一个祥和的盛世之中。
对。然后呢，这个传了一代一代的这个皇帝啊，最后传到了一位皇帝，叫做少昊。
哎
哎，然后呢，这个人就是给这个大陆带来了新的故事吧啊、
嗯。
然后他呢，就是这个顺应传统啊，请教这个神秘的这个锦玉人，有水语者，就是会预言的那个锦玉人啊。
嗯、
然后说这会不会会这个预测未来嘛？然后结果预测的结果就是非常惨啊，这、预测到了这个恶魔入侵啊，然后王国覆灭啊这些事情。
夜观星象，发现大事不妙啊、
哎。对，
老臣
对掐指一算，
对，老臣甚是担忧啊。
对。然后这个皇帝也很愁啊，这怎么办啊，对吧？
对，
然后
怎么就赶上我这味儿了？
对啊对啊，这皇帝就去拜访了这个传说中的至尊天神啊，美猴王。
嗯，
哎，
没有，是我记得是拜访至尊天神，然后至尊天神跟那个美猴王关系特别好
啊。
你美猴王不是至尊天神，至尊天神不那四个吗？
啊，对对对对对，
帮他引荐。
对，
哎，反正就是这个朋友美猴王啊、
嗯。
然后这个。在他的这个帮助下啊，你听这故事，皇帝便将困在身上众多的负面情绪逐出了体外啊，
嗯，
都是这
发动了内功，
对，什么负面情绪呢？
逼出体外，
怀疑、绝望、恐惧、愤怒、仇恨和暴力啊，他把这些对自己的负面情绪都逼出了体外啊。
哪有什么？我怎么觉得西方故事一般都是有什么东西牺牲到自己体内，然后把它压制住，像暗黑那样的故事？
这就是神秘的东方力量
啊，有道理啊！东方人干事果然不一样。
对，感觉这个故事突然画风就不太对了。
是
的，
嗯。
然后这些负面的特质啊，然后这个又形成了物理的形态，
哎，
展现出了实体，就是煞、
哦、煞
啊、
哦。后来就开组了三四十号人一起刷那个，
哎、
对
对、
啊、
对，煞就是从这儿来的，
还能调坐骑的那个。
对，然后呢，这个少昊、啊、凭借他的智慧啊，逐一的一个一个的去战胜了这些负面情绪的，
就是自己制造了心魔，然后再把它战胜
煞、哎，对。然后呢，并将他们牢牢地封印到了这个潘达利亚的深处。哎，但是熟悉这个熊猫人这部分故事的人啊，应该知道，就除了这几个负面情绪以外，其实有一种负面情绪，少昊一直没有把它排除体外。
嗯，
对，
这种负面情绪叫做骄傲。
哎，
啊，就是傲煞，
没错，
傲之煞，这个东西一直就是比别的这个煞要厉害啊。不过这个暂时我们先不提它啊。
嗯，
然后这个虽然他战胜了这个煞呀，然后那个少昊还组建了这个叫影宗派。
啊、哦，影宗派是这么来的，
哎哎，然后这个
影宗学院，
对，咱们训练这些熊猫人士兵啊，成了一种精英的这个部队。
对，因为之前就是感觉熊猫人的这个政权里没有太富有进攻性的那种组织，
是，
也是从这里开始，他为了压制和控制这个封印的煞魔，
对，
然后就组建了一支这种高效率的执行部队。
对，影宗派就是为了去击败煞啊，对，组建的一支部队。
嗯，
然后这个就是他把这些负面情绪排除体外了，他就变得很正能量了啊，这个皇帝啊，然后他就重拾了信心啊。你说这什么办法？你就不能自己去我建自己心里建设一下，对吧？
眼不见心不烦，
对，非得搞出这么大事儿的，为了重拾信心。然后呢，他就开始寻找拯救潘大利亚的方法啊、
嗯、
啊，就是说被预测就是要毁灭吗？他就怎么拯救我的人民啊？然后呢，他想了很多种办法啊，他要想把这个自己的帝国啊从这个大陆中分离出来。
哎，
你说这个皇帝也是啊，就是你这个世界这样大难，你不想着就是去就是加入这个抵抗的这个力量啊，
先保全自己，
拯救世界。他想的是要把自己这一块弄出来，分离出来啊。然后呢，但是他没有想了很多办法啊，都没有成功啊。但是伴随着这个不停的失败啊，这种怀疑和恐惧这样的负面情绪呢，又回来了。
哎，
然后那个煞呢，又再一次死灰复燃啊。
然后影宗派忙个不停。
对，影宗派又有的忙了。
对。
然后当这个恶魔这个燃烧军团啊真的这个入侵到这个大陆的时候呢，然后这个少昊已经真的就是觉得没办法了啊，他要向这个就是这个半神啊，也就是这个就是荒野众神，其实
就是至尊天神嘛，
他们叫至尊天神的那个请教啊。这其中就是至尊天神中最睿智的叫做青龙。
对，
嗯
啊，就跟他说了，说这个你要想拯救潘达利亚呀，你就是这个帝国不是你一个人的，你想怎么办呢？说的你必须和这个潘达利亚融合在一起。
哦，
对，
这个
其实有道，万物有道。
这个青龙说这个办法很玄学。
龙啊，就像这有点像是以前武侠片里一道龙咔从天上
对对对对对
爬下来，还跟他说话，
给你指明了将 这个道路啊，然后这个少昊很快就明白了青龙的含义啊，果然是有慧根啊，我就像我听这我就不明白什么意思、啊、
对，
是把我死了埋在地里好吧，然后这个要拯救这片土地啊，他要与他合而为一，然后这个少昊将他的灵魂与潘达利亚这个大陆
相连
合而为一、
嗯、
哎，然后呢使他与大从这个大陆中分离出来，然后用自己的这个元神将潘达利亚用迷雾遮蔽，
而且他还用那个罩青神龙迷雾之罩、
啊、
提到之前那个神
神器啊，
也借助了他的力量。
对，然后这个有迷雾之后呢，就谁也发现不了了呗、
嗯、
对，
哎，然后这个那边天崩地裂生灵涂炭的时候，
打得稀里哗啦的时候、
哎、在卡利姆多南部就有这么一块与世隔绝的土地啊，
被大雾笼罩，
什么事都没有啊，幸免于难。哎，这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圆了一下这个熊猫人的这个潘达利亚为什么在这个天崩地裂的时候没事。
嗯，
对，
哎，所以呢整个这个就是上古的卡利姆多的故事呢大概就结束了。
结束了。
哎、我们要进入这个
新的时代。
Brave New World。
一万年之后的这个一万年距今一万年之内的这个故事了。
嗯、
哎，在这个编年史里呢新的一章叫做新的世界。
好。
哎。首先呢这个就是时间过得很快啊，匆匆这个几百年过去。啊、
对于暗夜精灵来说也其实也没多久。
哎，对。然后这个暗夜精灵的社会很快就发展到了这个海加尔山南方的这个灰谷当中。
嗯、哎。
然后这个时候这个艾伦恩姐妹会的这个泰兰德雨峰啊开始就是带领着，为什么他是这个，因为你想啊，其他的这个上层精灵也好，领导也好，就打仗打得死的差不多了。
对、
嗯、哎，唯一这个建制比较完整的这个
就是这个姐妹会，
这个组织就是这个姐妹会、哎、所以他们呢在这个就是这个时期的这个精灵的这个社会中呢成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这个领导力量。
对，有点类似元老院、嗯、只不过由这个女祭司组成，
对
这种感觉。
对对，政教合一了要、
啊、是
然后在这个泰兰德的领导下呀，这个姐妹会啊，这个就是开始成立了一支这个新的武装力量，叫做哨兵部队。
嗯，
哎，就是都是有这个姐妹会的女性接受训练之后，哎，就做这个形成的这个部队啊。然后呢由这个就是都是他们，而且这些女兵呢有一个特点，就是首先她要训练有素嘛，对吧？
对
对，
而且她有个基础条件，就叫虔诚。哎，首先你得信教。
嗯，
哎，你信的虔诚了才练你啊，当
指挥枪是吧？
哎，对对对对对对，
可以。
然后这个领导人呢，这个哨兵部队的指挥官啊，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这个山地斯雨月。
对，就是泰兰德当时救那个小女孩，
还有小女孩，哎，这个是
几百年
之后，几百年之后了嘛，啊，这也就牛逼了啊，
独当一面了，可以。
是的啊。然后这个同时呢，这个你看马法里奥，她老公马法里奥，那你看也不能闲着呀、
啊，
对吧？哎，然后在这个人民当中广泛的传播德鲁伊教义。
对，因为他们反正感觉暗夜精灵生活中总是要有一点魔法力量。没有奥数的呢就得需要别的方式
来充实，人得有点信仰嘛，
对
对、
啊、
有点念想啊，
没有信仰是很可怕的啊对，
指桑骂槐。
对，然后这些这个德鲁伊的教义啊，不仅是这个学习德鲁伊的教义的人，而且包括这个其实所有的暗夜精灵族群啊，经过这个灾难之后啊，他们对这个奥数和魔法呀是一种这个就是
怀疑和害怕，
怀疑和否定的态度、
嗯、
是的。
哎，然后呢就是开始就是，虽然我有的人开始这个接受德鲁伊教义的训练、
嗯，
有些虽然不接受训练，但是他也觉得这是正道。
对，
哎，这是
别碰魔法就对了。
对，这是他们精灵社会开始一个主流的转变吧。
嗯，
然后这早期的这些德鲁伊的训练啊，并没有受到任何的约束，
嗯、
因为按那时候没有什么教条。
是
马法里奥，
而且不是拿来打仗的。
对，马法里奥觉得说的德鲁伊就是好，
对、
啊，
就是自然嘛，
你们随便学吧。
对，
哎，德鲁伊就是棒，哎，德鲁伊就是好啊，呱呱叫啊，你们随便练啊、
嗯。
对，其实没有想到说这其实也是不行的啊。
对
啊，我听往下讲。这个他们可以随意的这个进出这个翡翠梦境了，在以前不行，现在这个随意的进出，
嗯，
然后开始试验各种变形之术，德鲁伊嘛，
变个熊，变个熊
德鸟德，
对，然后呢，这些家伙变成了各种动物啊，漫步于森林之间、啊，
熊啊、猎豹、乌鸦啥的，
对，哎，反正就是变成小动物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有一些这个德鲁伊们不时会进入这个长期的休眠中，
对，就是应该多在翡翠梦境里这个进修、
嗯、
他们觉得这个网上好啊，现实逃避现实世界，德鲁伊
什么玩意儿没了，
德鲁伊们开始逃避现实世界，
人家进入翡翠梦境是为了更多领悟自然的力量，
对，
这个世界
刷页，
对，这其中这个尤为逃避现实世界的就是这个刚刚结婚的马法里奥、啊、
对，逃避婚姻生活，
逃避泰兰德，
对，就如同
什么
你们然后呢，就是这种避世的态度啊，使泰兰德和哨兵感到很失落，他们很不高兴。那能高兴吗？对吧？
是，
老公成天跟着躺着，对吧？然后活着他们干，啊，对，然后，对，然后呢，就是他们有时候经常啊需要这个德鲁伊的帮助的时候呢，啊，他们去叫还叫不醒，
对、
啊，他们就是这个很沉迷在这个网络世界当中啊，
对，
然后呢，感觉需要电击啊这些人，然后呢，这个时候啊，就是我们记得这个在上古之战的时候，有这样一群这个新的 恶魔的种族叫做萨特，
对，其实就是高等精灵的变形。
嗯，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他们是有一些这个散兵游泳啊，残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啊。
嗯，
然后这些人呢，看准了这个时机，在这个时候开始作乱了。哎，然后他们想着就是要复仇嘛。然后这些萨特当中呢，有一个人呢叫做这个萨拉恩，哎，慢慢的就成为了这些人的头，然后带领了他们呢开始这个捣乱啊，属于搞恐怖袭击吧，就是。
嗯，
哎，然后这个萨拉恩的这个崛起啊，要引起了这个燃烧军团的一些余党的注意。
嗯，
啊，就包括一些恶魔，什么末日守卫啊，
感觉这些恶魔就是当时吧，可能是藏在那个洞里，然后吸的时候呢，
卡在
墙上。
我猜可能就是有些人，就是他，比如说去进攻别的种族啊什么的，走的比较远，
对
啊，没有被这个
吸走，
对，被吸走啊，在爆炸之前还没吸到他，可能
对,
对，反正就是留了一些这个恶魔的这个
余孽
啊，在这个世界上啊。然后这个都云集到了这个萨兰的麾下，他们准备干一票啊。
嗯，
对，然后那个这支恶魔大军纠结到了一起啊，跟这个精灵军队在灰谷展开了一场这个
伏击，有点类似，
对，
一场大战，
一场战斗吧啊，
对，
就叫做萨特之战啊。
哎，
这个时候大概是距离黑暗之门前9300年，
嗯，
啊，可能距离这个爆炸已经过了6-700年了，
也就是暗夜精灵族刚稳住阵脚，这
没错啊。所以呢，这个起初的时候啊，暗夜精灵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啊，伤亡很惨重啊，被萨特打的。但是很快呢，这个泰兰德的这个他收养的这位山迪斯雨月啊，
嗯，
然后想到了一个很这个全新的战略啊，
妙计。
什么妙计呢？啊，唤醒德鲁伊。我实在对这段不是很理解。
唤醒德鲁伊，
这还用你想啊？
对
吧？
这是必须的，我感觉这不是紧急动员吗？
对。然后这个马法里奥也同意了，这个回应了他的这个请求啊，
嗯，
然后带领了他最强大的德鲁伊们啊，一起与这个
招大家下线。
对，与这个
招大家下线。
对，与哨兵部队同心协力。
别玩了。
对
对
对，
敢想
先可能先官服了就是，
嗯，
然后这个。加上这个山蒂斯指挥的这个哨兵部队的这个灵活的游击战术啊，和强大的德鲁伊他们一起啊，就消灭了萨拉恩。其实这个萨特之战本身啊，很快啊，没什么值得可说的。
对，
但是它随后产生了一个不好的这个影响，就是在这个战斗中啊，一些这个德鲁伊为了追求力量啊，有一批德鲁伊啊，这个误入歧途，
对，
试图驾驭这个其中一位荒野之神，我们之前讲过叫哥德林。
对，其实就是反正他们什么都能变，肯定是先变那种就是杀伤力比较强的，用于战斗。
对，随着他们这个战斗的过程中，他们需要更多的力量，然后他们就开始想到这个要用这个哥德林的力量。然后这群德鲁伊啊，在一个叫做这个莱拉尔艳牙啊，
嗯，
这个德鲁伊的带领下呢，他们就是成功的变成了这个巨狼的形态，但是他们无法控制这种就是哥德林这种狂暴的这种
力量
、
嗯，
因为这个狼的力量其实力气很重，这样
对, 对，他们就是
被力量蒙蔽了双眼，
就是他们心智驾驭不了这样的这个原始的力量啊，然后呢变成了一种狼人。
哎，
听这个故事，我真是
摇头，
这狼人啊，
邓布利多摇头。
然后这个拉莱尔啊，和他这个同胞们被这个愤怒所控制了啊，
嗯，
对，然后在战场上就开始不分敌我的杀人。啊，就是杀害了
咬来咬去的，
对，
对。
然后这些这个被这些，你听听这个，被这些狼形战士所撕咬过的精灵也会染上一种可怕的诅咒，同样转化为狼人。哎，这个故事真的很棒啊！
对，
风格好奇怪。
对，然后这个狼人的灾害使这个马法里奥反思德鲁伊的现状啊，
就是太放开了，
对，就是太敞开了，
嗯，
啊，对对，还是得这个管理一下啊。
嗯，
然后这个是他的这个疏忽，他觉得是他的疏忽导致这些，
就是，本来应该敬畏自然，但是应该能意识到自然不是总是很温和的，
对，
嗯，
对，你就是就算自然的力量是正义的，是纯洁的，但是也不能就是这样肆意的去使用啊，
对，
没错，
对，所以马法里奥呢，就是建立了一个组织叫做塞纳里奥议会，
嗯，
哎，
然后呢，这个组织开始对德鲁伊的这个训练啊、修炼啊，
开始有了一个规章制度、
观察和指导，
对。
哎，
终有课本了，以前都是撒欢儿，见啥学啥，是吧？
对，就胡乱来，
嗯，
然后呢，在这个塞纳里奥议会成立的之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先解决狼人这个事儿，哎，然后这个马法里奥不得不将这些已经成为狼人的德鲁伊啊，就是永远的放逐到了这个翡翠梦境中的一处魔法之树，叫做
睡过去
达拉尼尔，哎，在这个魔法之树里，让他们在这个翡翠梦境中永恒的这个就是长眠下去了啊，然后也没杀他们，反正哎，然后这个狼人放逐之后呢，这个萨特也
那就不可能打得过了，因为毕竟德鲁伊力量是很强的，
对，也折腾不了几天，
是，
对，就那些就喜羊羊也都没了，是吧？剩下
散兵游泳嘛，
剩下一些这个懒羊羊什么的，也就是起不到什么太大的作用啊。
是，
然后这个暗夜精灵部队就是获胜了呗，长驱直入，然后剿灭了这些萨特，
嗯，
然后森林中净化的这个污被污染那个部分也慢慢的被净化了啊，
嗯，
这个萨特之战就算是结束了啊。 但是萨特其实没有被全灭，因为玩家如果你是玩家的话可以知道，就是在世界上还有一些地方还能看到这种邪恶的生物啊，
对
对，搞一些小阴谋啊，
嗯，
但是就是成不了大气候了。
对，经过这段历史啊，这个马法里奥和泰兰德呀，就是变得很忙，
对
啊，没时间录节目了的啊，
有世俗事务，
对，纷纷法术，为什么呢？肯定有很多人啊，就是也有这样的疑问，说那个加勒德影哥哪去了？为什么老是这两口子这个挑头干事
啊？干事
啊，对，可以交代一下加勒德影哥。这个在这个魔，就是这个编年史里，其实没有提他怎么样了，就感觉很突兀的时候，这个人就是作为一个领导者就消失了
啊。
其实他呢，其实不是一个愿意当领导的人。
是的，
哎，在这个战争结束之后啊，他就是解散了那支联军啊，他是领袖嘛，但是他没有把这个军队一直就是抓在把这个什么军事力量抓在自己的手中，成为一个军阀什么的。
嗯，
他把这个职业军队就解散了，你们都该干嘛干嘛去吧。然后呢，他作为一个就是这个也是作为
管理，
确实作为管理者啊，这个工作了一段时间。
说到底就是有能力，但是并不是很喜欢干。
对，但是他本身他不喜欢干这个事情啊。然后他慢慢的呢，他就让这些所有这些找他来就是向他咨询啊，这个请他签字啊这些事儿，说你们去找泰兰德签字啊，这个我不管了。哎，慢慢的他就把这个政权啊交到了这个就是泰兰德和他的这个姐妹
会
手里。
哎。
然后呢，这个靠泰兰德的这个智慧和这个爱心吧，啊，就是让这个就是来维系这个社会，
正好就是很像这个创伤之后无为而治嘛，虚妄生息这个阶段嘛。
对，他就是自己不愿意当，
对啊，
哎，很烦，觉得
不爱当官，
但是泰兰德乐意啊。
对，
这个人和人的就是不一样啊，
是
有些人就是
你们怎么这样，
追求不一样，
对，人各有志啊。
是，
然后呢，这个你看泰兰德这时候也组建了军哨兵部队啊，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啊，然后她老公马法里奥呢又控制了世界的网络啊，
对，
感觉他们俩这个很了不起
啊是，
对，然后。那这个加洛德觉得自己就是很好，
一直都是在幕后里藏着，
对，很好的做了这个权力的交接。
嗯，
他一直觉得自己不适合当一个领袖啊。然后有一天呢，他就默默的离开了，说他是突然失踪。
嗯，
哎，然后这个
谁也没跟谁说，
只随身带了几件自己的这个随身的物品，然后也没跟任何人说，也没跟任何人道别，就这个挥挥衣袖。
不代表一片云，
对，不代表任何一枚金币啊，
连自己老姐不见，
对，对，他姐其实已经这个看就是失心疯了啊，就仇恨伊丽丹啊，他们是搞 CP 去了，
嗯，
然后这个加勒德感觉没有人跟他，其实啊，我记得在小说里有这么一段描写，说这个加勒德和这个山地斯愉悦啊，好像有点眉来眼去，
是，但是结果，
但恐怕这个时候山地斯愉悦也跟他的这个老师泰兰德一样啊，开始这个被权力所蒙蔽，
对，
开始这个走上了，
人家是有责任心，怎么这么说呢？
走上了仕途啊，这个一心扑在事业上，
对，
然后加勒德。我感觉这个很失落，算了算了，你们
灰心了。
对，
我发现这爱精灵男性基本上是这个风气，是吧？所以这个，所以这个社会，
对对，太极拳打一打，就那种感觉，
很正常，很正常，
不问世事那种感觉啊。
对。
然后其实这个加洛德啊，就是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在这个魔兽世界的最近的版本里，其实他出现了。
嗯，
如果你玩游戏的话呢，能够看到，包括这个就是和这个那个黑鸦堡不是出现当副本的吗？现在
对
啊，这里面就有加洛德的参与啊，都是有关系，所以。啊，我们以后可能会讲到啊，如果那个有生之年，我们还能讲到那个编年史的第二本，
说不定他会再次出场。
对，这个万年之后的故事，我们以后再说吧啊。总之，
嗯，
在这个时候呢，加洛德就悄然离去了啊，这是他的结局。
一个孤高的英雄，
哎。然后这个他走了之后呢，这个领导就是马法里奥·泰兰德呗，
反正是这个文明的事物正常运转起来了。
哎，对，马法里奥呢和他的议会啊，就忙于维系自然的平衡啊，治愈被污染的土地啊，并以此为名义长期的睡觉啊，就是睡在，这个，
为了和绿龙合作嘛，
啊，可不是嘛，啊，
干点虚事儿都是，
对，
什么叫虚事儿呢？
对。然后呢，他老婆泰兰德和他这个山地斯愉悦的这个哨兵部队们就兢兢业业的这个当着保安啊，
这是干实事，
和
是
对警察们啊，这都是他们的工作啊，
嗯，
这个就是维护着这个现实世界中这个他们土地的安宁啊，不停的在巡逻巡视啊。然后这个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啊，就是这片大就是大陆啊，渐渐又恢复了往日的那样一种就是这个生生不息，啊，祥和
的，
对，没错，这样的一种景象。
嗯，
然后呢，这个神秘的丛林守护者和这些树妖们啊，就又纷纷的现身了。
对，
啊，他们就是那些
三百六十四之子，嗯，
人马状的男女，
嗯，对，小鹿人，啊，
是的
啊，对。然后呢，这是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神奇动物啊，他们在哪里呢？啊，在这里就出现了啊，像些什么这个树人、
精灵龙
啊、精灵龙
啊、
奇
美
拉
什么的
啊，这些东西也都重新出现在了这个暗眼精灵的这个身边。
暗眼精灵终于有了他们的首发英雄，还有二本和三本单位啊，
帕克
对，
一闪一个。
接着讲，对不起，
继续，
当我没说。
然后是 Bernie 是吧？
什么玩意儿？
然后这个他们从此与这些这个神奇的生物又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啊，
就是和大自然联系更紧密。
对，这就是哎，为什么在魔兽争霸里啊，这个暗夜精灵这个种族可以使用这些兵种啊？
对，
没错，
就在这儿啊，他们就是关系比较好了，从此开始。
嗯。
然后这个随着这个马法里奥啊老是陷入沉睡啊，这个日常的这个政务啊和活动啊全都落在了这个泰兰德一个人的肩上。
嗯，
哎，然后作为领袖的他呢，就是受到了这个很高的考验啊。
嗯，
然而这个这是这个编年史原话啊，泰兰德对此这个乐在其中。
行吧，那真是天生领袖。
我查看了很多人翻译的中文版本都是这句话
啊，
应该就是
乐在其中，
原文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那个就是社会都充满了希望啊，充满了这个很
蒸蒸日上、
蒸蒸上的这个
气息
吧。哎，对，说得好。然后这个泰兰德还坚信啊，就是堕落泰坦这个萨格拉斯啊，早晚还会再一次就是来到他们这个世界入侵的啊。
嗯、就是只有短，其实是短暂的和平，就是两场战争之间的一个平静吧。
对，所以
暴风雨前的宁静，
他也很有这个紧迫感啊。他希望就是在下一次这个大战来临的时候，他和他的这个族人和世界已经能够做好这个准备了。
嗯，
哎，然后呢，从这开始，就是暗夜精灵的这个远古的历史差不多了。
哎，
然后呢，开始有一段新的故事了啊。
嗯。
在这个幸存的上层精灵，我刚才提到幸存上层精灵里啊，就是一直在很努力的融入他们这个新的社会啊，但是呢，这个对很多人来说还是无法接受他们。而主流社会已经明令禁止说练习法术了，
就别碰魔法，
哎，不能动这个东西。但是这些人呢，就是无法禁住诱惑，就是偷偷的，
主要上瘾嘛，
哎，对，还是要练啊，就是对，就要吸啊，然后这个。人们就是很愤怒啊，对这些，因为老发现这些上层精灵来偷偷的搞这些这个魔法实验啊、训练啊什么的，然后屡禁不止啊。
对，是不是想把燃烧军团再引回来？
对呀、
啊，
对，然后他们对这些进行了审判，甚至有些这个上层精灵被处以了死刑啊之类的这样的事情都出现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曾经这个上层精灵的一个是名门望族，就是说这个达雷斯马主义者，
对、
嗯，他就觉得说，哇，这个我的这些同胞啊，受到了太不公正的对待，
你们根本没有同等对待我们，
对
对，
没有尊重，
对，而且他全程就是说这个奥数力量是这个生灵使用的权，与生俱来具有的权利，
嗯，
说你凭什么就是禁止我们使用，对吧？并不是说这个枪杀人不是枪的错，
对
吧？在于使用的人，
是
对吧？这个研习奥数本身不应该被认为是邪恶的，
嗯，
哎，
其实都是废话，
对，而且他还觉得说这是精灵这个伟大的一种象征，
对，
他们靠着这个
从这里崛起的，
确实没错啊，
对，
他们靠着这个曾经的影红之井和这个奥数的力量，让他们就是成为现在这样很了不起的一个种族啊，
嗯，
对，然后他也觉得说想要再现当年的这个辉煌，
前朝遗老那种
典
型的心态，
对
对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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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辫子还是要梳是吧？这个奥数不能丢，
对，你想现在那个暗夜精灵一个清心寡欲，就在这树边上一小撮在那睡觉，
对啊，
该睡睡，
沉迷于网络游戏，
对
吧？对，
嗯，
对，媳妇儿也不要了，对，你们这样是不对的啊，
是一点上进心都没有，
对，但是呢，他也没什么办法，最终呢。就是这个精灵啊，也不忍心，就是杀害他们这些同族同胞嘛，所以他们是上层精灵，然后就把他们放逐到这个赶出了海加尔山。就是
因为之前其实因为这个领头人公然宣称这种状态，他剩的这个上层精灵的人有点类似像社会活运动一样，
哎、对，
有点动荡的、
嗯、
是
这个状态。
对，就是你搞你闹事你就走吧，
对
吧
对？
你自己去吧，这个世界很大，你去看看吧。
是，
哎，然后这个上层精灵反而很高兴啊，我还不愿意跟你一块儿过呢，
对
吧？
对
能过不能过离，对不对？哎、上层精灵就是在这个主使者的带领下啊，
就走了。
对，建造了一支这个巨大的这个船队，
嗯，
然后这个乘风破浪离开了这个卡里姆多。
哎、
他们向顺着海啊向东，这个跨过了这个狂暴的大漩涡，他们也很厉害啊、
嗯。
这个在海上航行了几年啊，
对、
哎，几年之后，然后他们到来了一片新的大陆。
东部王国，
对他们把这片大陆呢叫做这个印第，不是，就是他们从此为命名啊，叫做东部王国。
阿美利加，
啊、对阿美利加，
阿美利加，
对，
其实就是他们被放逐了，说明就是他们被切断和永恒之井联系了，
是
他们其实就没有这个天然的魔力来源。
对，
嗯、
然后
到了这个东部王国啊，他们就是下了船之后呢，就是徒步行走了数月之久。然后最终找到了一个，在一个什么地方呢？在一处有一个巨大的白银手臂作为地标的地方，哎，停住了，哎，然后呢，当地的这个原始人部落
小土人，
哎，称此地为
提瑞斯法，
对，
哎
，Terrasfall，
哎，对，提瑞斯法林地，
很熟悉啊，大家去听之前的节目就知道了啊，这个又来到了这片熟悉的地方啊。然后呢，这些人啊，开始就是和精灵不太接触。
对。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就是这个精灵听说当地有这么一个传说，说曾经有一位金属皮肤的伟大的守护者，
嗯，
哎，他勇在此地啊，勇敢的与这个恶魔做邪恶的生物作战，然后牺牲、
嗯、
啊，保卫了世界，有这样一个传说。哎，然后呢，上层精灵在这个地方确实侦测到了强大的这个魔网能量。
对。
哎、你想，提尔这个奥数的 这个他是泰坦，他是造物嘛，对吧？奥数能量的这个化身啊，
没错。
然后这个他在他死的时候呢，就是把他力量肯定留在了这儿，白银之手这里嘛。然后这个虽然这里啊，就是没有那么井水那么强啊，
但
是
好歹有很强的魔法力。
他们觉得说这有这么强的奥数能量，是我们觉得这个研究一下啊，也许可以这个有用，
加以利用，
哎，可以加以利用。然后呢，但是呢，就是说离开永恒之井数年之后啊，像四十二刚才说的，这个上层精灵开始感觉到这个疾病和衰老。
对，
对他们曾经那种
之前的那些巨龙的赐福在他身上就失效
了。对，他们离开了这个新井也好，老井也好，他们现在没有任何井水的这个支撑啊。
对，
他们那些身上那种就是类似于神力的不老不死啊，
包括那个高挑的那个个头啊，
不会生病啊，
渐渐消失，
还有那个紫色的皮肤啊，都消失了。
对，体型都变得不一样了、啊。
其实这段想给西蒙好好讲一讲，他不来也没办法。
然后这个上层精灵在提耶斯瓦林地虽然开始了他们的这个新生活，但是他们发现这里不仅有这个奥数的魔网能量，还有一些这个黑暗力量的影子，那就是当年的那个斯拉基斯他们死在这个时候留下的这个力量嘛。然后这个这些阴影力量还让一部分上层精灵就走火入魔了，
其实就是上古之神那种邪力。
对，哎，然后呢，这个精灵内部也出现了一些这个纷争啊，认为就是说，这个这片这个地区当中啊，就是魔网能量最好的那块地儿。被这些野人占着呢，我们应该把这些野人征服。
是的，
对
啊，干掉这些部落啊！
我听起来非常耳熟啊，人类历史上好几百年。
对，然而这个主使者啊，这个作为一个睿智的领袖啊，他却不这么觉得，他还是觉得说我们不好啊，我们就初来乍到的，人家没怎么着我们，
是
我们就去伤害人家不好。
我们好歹是有这个涵养的。
对，他不像这个，他不像这个一些这个法国和英国人那样啊，没有那么色、啊。
还有西班牙人什么的。
对，对，然后最终为了避免争端吧，他带领他的族人啊，就是说离开了这个提瑞斯法，率领他们一直向北前进啊，去建立他们的家。
而且他当时也觉得你们突然变得这么好斗。肯定不是你们天性，而是跟这个魔网当中的这个黑暗力量肯定也有关系。
对，
没错，
所以他也比较理智。
对，但是说一个好的领导者还是很重要的啊。
是，
对，
哎，然后他们就向北嘛，来到一块这个未知的地方。哎，然后呢，在这个东武王国也很大啊，这世界的另一半嘛，广袤的这个
土地，
这个土地上，哎，这个主使者和上层精灵们就是努力的寻找他们新的家园。哎，然后他们就是跟踪着这个魔网的能量吧。然后一路向北啊，然后这过程啊比他们想的要这个困难的多，因为他们这个精灵其实没有了魔法的保护之后啊，是一个很脆弱的种族啊，
对，
感觉这个细胳膊细腿的哈、啊，
对，
并不是那种像、
瘦弱的要死，
对，并不是很能吃苦的种族啊。然后他们这个被暴风雪又困在山中啊，这个风餐露宿吧，这个翻雪山过草地啊，然后呢，终于吧，他们就是。这个侦察兵啊，有报道说前面有一块这个森林啊，清脆的这个林地啊，来到这里啊，大这个脚下的大地啊，涌动着这个奥数的这个魔法力量。哎，然后他们觉得说这块地方不错，哎，我们就在这儿吧啊。但是呢，这儿其实人家这块地儿是有主的啊，谁在这儿呢？阿曼尼巨魔。哎，他们这个
下场了好多好多集啊，终于又回来了。
对，这个其实跟精灵族是有世仇的，
那可不，
巨魔族啊。这个精灵族一来啊，这个巨魔很愤怒，他说从这个几千年有这几百年之前吧，啊，一万就是在这个上古之战之前，啊，千万年前，就是说两边就是世仇啊，艾萨朗女王就是征服全世界的时候、
啊
啊、这个
他们完全认识精灵什么样，
对，没少屠杀、啊、巨魔，对吧？
对，
没少他们吃亏啊。这个阿曼尼就是本来就对精灵恨之入骨，结果是到了今天你们又来抢我地盘啊，这个舒克人婶也不能忍。
对，
阿曼尼立刻就是组织了部队，就是进攻这个上层精灵啊，然后这个上层精灵呢也是没有退路，就是你不让我们在这活，我也没法活，对
对
吧？
退不了，
对，他们就开始使用，
因为他们之前已经发现他们会死了
啊，对啊，他们使用这个仅有的魔法力量开始和这个阿曼尼巨魔就是互怼啊，双方这个持续不断的交火啊，让这个双方这个仇怨进一步加深，就是在东部王国这里，就是巨魔和精灵族的仇恨要远比其他地方的那个仇恨还要深，
一方面是世仇。就是在血脉当中整个宗族的耻辱，
对，
另一个方面就是退无可退，只能前进，
而且这只是开始，就在东部王国这个精灵和这个巨魔的这个恩怨啊，就持续了很长时间啊，这只是开始。然后这个精灵们呢克服了这个巨魔的重重阻挠，哎，到达了他们要找的这个就是魔网枢纽，然后这个领导人宣布说我们要在这儿哎，
住下
驻扎，
哎，这将是这个我们上层精灵文明的这个再兴之地，
中兴之地，
哎，然后呢 这个达列斯马啊，从兜里掏出来一个宝物，他一直带在身上，没有跟任何人说他的宝物。什么宝物呢？就是当年这个暗夜精灵看守从伊丹那儿没收的这个装着永恒之井水那瓶子。
哎，
又被他偷来了。他一直带在这儿啊，带了这么老远，跑到东部王国那儿，然后呢，在这个旁边一个小湖中，哎，又把这个水
也干了这件事儿，
倒进去了，也干了伊丹这个事儿。哎，
胆儿真肥，我
这对这个耀眼的能量，这个涌动立刻这个划破了天空啊。
嗯，
然后上层精灵将这个新的这个泉水吧，起的名叫太阳之井啊。
你看，其实是跟这个名字有关，因为这个王族嘛，现在的王族叫逐日者。
对啊，
对，
就这姓吧，你觉得在暗夜精灵社会里挺神奇的，
是
因为信奉月，
他们是信
月
亮。
对，
对，
然后但是有一族人信奉自己就冲着太阳就要去了，
可不是，
就是，很特立独行的一支。
这个行为再加上把这个命名为太阳之井这个事呢，就是证明说逐日者逐到了日了。他们找到了自己的一个
太阳，
觉得找到了归宿啊，我们在这儿定居。哎，然后呢，也像刚才说的，他们就抛弃了崇拜月亮这个传统啊。以前暗夜精灵都是这个晚上活动，白天睡觉。
嗯，
哎，然后这个上层精灵就不再这样了啊，他们开始崇拜太阳，哎，通过转化太阳的力量啊，然后这个运用这个魔法，其实就是太阳之井的力量嘛。
对，
哎，然后呢，这个从此这个高等精灵在东部王国这儿就算是。
就重新自称为高等精灵，
哎，
而不是上层精灵，
有了这么一波势力了啊！
嗯，
哎，
所以就是很多朋友，尤其是不熟悉魔兽这个系列朋友，觉得看到过两种精灵，
嗯，
就是这是从这里出现的两种精灵，因为他们信奉这个太阳井之后，他们的造型变得不一样了。首先，比如说他们变得矮小了，
嗯，
然后他们皮肤变成这种金黄色、黄色的这种，
对，
所以这是历史原因啊，嗯。
对，然后呢，他们把这块新的家园起名叫奎尔塞拉斯，意思就是高等精灵的家园，哎，然后呢，将其就是打造成一座这个，他们决心啊，想要把它建造成一种就是让对岸，
对
这个那种就是土木那种文明啊，黯然失色的一个新的辉煌的这个精灵，
要华丽，要有上古的时候的那种审美，
对
对,
对，不能像你们似的住在小木屋里啊，住窑洞啊，那不像话，不是我们精灵应该这个有的生活，
是的。
哎，但是这个巨魔可不是你们说来就来，对吧？你们说要华丽就华丽，不行。
你们这个王国是在我们王国的废墟上建的，
对，
啊，
对。
而且这个很寸的一点就是说，他们这个奎尔塞拉斯啊，原来就是这个阿曼尼的这个
圣地，
这个帝国的这个废墟，
对，
废墟上是一个被阿曼尼巨魔视为圣地，
对
啊，是。然后这个阿曼尼就派出了精灵族啊，这个大概数十倍以上人数的这个部队，想要夺回这块圣地。哎，然后但是这个高等精灵啊，这时候叫高等精灵了嘛？
对。
然后他们已经有了一个新的井，叫太阳之井。
对，有新的法术力源泉。
哎，这就不一样了。
我感觉这故事发生过一次。
对啊，
对，
也不太一样了。他们用这个新的这个魔法力量啊，
又开始
这个，就是说一次一次的艰难的抵挡住了这个巨魔的这个
进攻。
哎，然后
这次虽然有魔法，但是确实也不如精灵当年那么辉煌。
对
对对，因为他只倒了一瓶嘛。
对，
好家伙，你多倒几瓶，
对，
可完了，
确实没错。哎，然后他们就是在这个在这边土地上嘛，撒下了很多这个就是高等精灵的鲜血啊，他们这个勇敢的保卫了自己的新家园。
嗯，可以说现在的这个王逐日者王朝是打出来的，这是在这个在血里打滚那么打出来的一个政权。
对，
没错，很不容易啊。然后呢，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他们也知道啊，就是这样使用这个奥数的力量，恐怕会再刺激莱昂军团。
是的
啊，他们
也是长记性
的，对，也是长记性的啊。所以就是说，这个领导人就这个让他的最强大的这个魔法师们寻找一个办法，说咱们怎么解决一下这个事儿。
嗯，
哎，然后他们想到一个招，就是这个在这个奎尔塞拉斯的边界啊，打造了一系列的这个符文石，作为
魔法力的石头
屏障。哎，然后这些符文石被他们起名叫做这个班蒂诺雷尔，在这个高等精灵语中呢是这个守门人，的意思。然后呢，这个东西能有什么用呢？它能阻止外界侦测到这个怎么说结界内的这个高等精灵对奥数魔法的使用，
类似这个隐形迷彩。
对，哎，对，然后呢，还这些东西呢还能这个吓唬这个很迷信的巨魔，他们看到这些东西可能闪闪发光啊，
对，
远远的看去烁烁放光啊，不只
是很愚蠢的，
对，
这时候
对
是有点迷信，
他们就是巨魔很迷信啊，反正他们觉得说这东西很了不起啊，可能就对他们有一定的威慑作用，哎。然后这个巨魔呀，发现这个硬打也不是办法。你想啊，这个有强大魔法的这个精灵都死伤那么惨重，这个巨魔肯定是这个死了无数无数的人啊。所以他们觉得说不能再这样硬攻了，他们改换了策略，就是围着这个奎尔塞拉斯啊开始进行这个游击战啊，没事老袭击一些这个精灵的这个 旅游团、
旅团和商队什么
旅行团，其实他们也不可能老在城里嘛，
对，
需要出来找一些物资啊，
对对，
和这个当地的这个野人族做一些这个
交易、
换物的交易啊，然后这样的一些这个小的这个旅团呢，老被这个巨魔所攻击，
劫镖的，
劫镖的，哎，
对，
然后他们就需要有镖局，需要有镖局和镖师，哎，高等精灵就组建了一支这个精英的这个叫游侠的部队，
游侠部队，
哎
，Rangers，
对 ，Rangers 就是老射箭那些啊，就是他在后来这个精灵里我们看到，其实
但是现在来看就是不只是射箭，他们应该就是这个野战大师，
对，
就是高等精灵中的这个极致的这个战士，
没错、
嗯、
啊。然后这个在这个奎尔塞拉斯的这个领域内吧。啊，高等精灵的文明确实又繁荣起来，然后这个就是他们已经有了这屏障嘛，就不再惧怕对魔法，不用再小心翼翼的使用魔法了啊。
嗯、
他们就各撒开了撒开了花
啊，
做
使劲折腾
了，对，制造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奥数奇观啊、
哎，
这个尖尖的这个塔楼啊，直冲云霄啊。
嗯，
库尔萨拉斯当年是非常的壮观啊。
对，他这个地方是这个
对
永春的，就一直都是春天，
对
暖暖和和，也没有霾是吧？也不冷，
对，没有雾霾，
对
对，也不用这个烧东西取暖啊，
嗯、
就永远是春天啊，特别美好的一个地方。然后呢，这个特别是首都这个银月城啊，成了一座这个就是可以说是精灵帝国的丰碑，这个辉煌程度可能能直达就是当年啊，这个就是艾萨拉在那个就是统治世界了的那个女王这个都城的那个繁荣景象，
是的，
非常了不起啊、
嗯。
然后这个帝国建立之后啊，这个主持者从领袖的位置上退了下来，莱里斯马主持者、啊，
魏武帝那种感觉，曹操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曹操的感觉啊。
对，
然后呢，他的这个血脉啊。其他就是他的儿子啊、孙子这些其他的姓主持者的这些人呢啊，开始一代一代的继承啊，
因为他们现在不是不朽的了，其实是有寿命的。
对，然后来统治这个王国嘛，然后这个美好的时代啊，这个就是这个比较好的这个时代吧，一直到了这个他的重孙子叫做阿纳斯塔利安这一代，就要出事了，所以呢，这个好，今天
我们先讲到这儿，
也差不多了啊，到这儿了啊。
欲听后事如何，
请听这个下回分解。
对，哎，下回呢，我们就要讲一讲这个
高等精灵与巨魔的这段战争。
对，而且还有一些包括这个新世界之后啊，很多其他种族、
到底发生什么事，
在这个时候我们
都干了点什么，
新的编年史啊，也做了一些交代，比如我们想到的侏儒啊、
矮人啊什么
的啊，这些
的
哎，都会渐渐的就出现在这个历史的舞台上啊。然后呢，紧接着包括人类。啊，其实在这个故事中是很边缘的一个种族，
是、
哎、
对，也将登上历史舞台、啊、
终于快到了、
哎、对、哎、所以这个新的世界的下一部分啊、第二期不能说下一部分啊，可能还有第二第三啊，第四、
哎、是这个不好说、
哎、对、哎、行，大概就是这样、
哎
啊、
我们就
到这儿，
下期再见。
嗯，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